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5月15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巴以酝酿更大的冲突，加沙昨天有58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射杀。法国谴责以色列射杀巴勒斯坦人，指出巴勒斯坦人有权得到和平与安全。北京呼吁加沙冲突双方，特别是以色列一方保持克制。中国外长王毅明天到访巴黎，开始欧洲拉美之行。伊朗外长到访布鲁塞尔，与欧盟外长和法德英外长会谈。日本发表新版外交蓝皮书，遭韩国强烈抗议。中国副总理刘鹤前往美国开启一周的贸易谈判。美国盖普集团就 T 恤衫的中国地图向中国道歉。马英九因涉官说案被以泄密罪二审判刑四个月。夏威夷火山喷发吞噬房屋阻断公路，特朗普宣布为重大灾难。中国导演毕赣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今天在戛纳国际电影节放映。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巴以冲突加剧，昨天在美国迁往耶路撒冷大使馆举行开馆典礼之际，加沙巴以边境爆发大规模抗议冲突，以军使用真枪实弹造成至少58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400多人受伤，其中一半是枪伤。今天5月15日是巴勒斯坦人纪念被以色列驱赶的灾难日，预计巴以双方酝酿更大规模的冲突。自3月底以来，巴勒斯坦人不断在加沙边境举行示威抗议，试图突破以军防线，进入以色列境内，夺回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据路透社昨天发自加沙的报道，当地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在清真寺的高音喇叭呼唤下涌向巴以边境，向以色列投掷石块，并沿着巴以边境焚烧汽车轮胎，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昨天有58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射杀，其中8名是未成年人。今天早晨，一名巴勒斯坦婴儿因为吸入边境的浓烟死亡。法国谴责以色列军人向巴勒斯坦开枪，并且重申不赞成美国将驻以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表示，巴勒斯坦人有和平与安全的权利，他并重申耶路撒冷的地位应该在国际社会主持下通过谈判来确定。中国在加沙大规模抗议，数十名巴勒斯坦人被射杀后，北京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方严重关切造成大批平民死亡的暴力事件，反对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呼吁巴以双方，特别是以色列一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紧张和升级。有关巴以紧张局势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另据北京消息，中国外长王毅明天16日将到访法国，王毅还将访问西班牙、葡萄牙，然后去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王毅本次出访的背景是特朗普撕毁伊核协议，威胁要制裁伊朗，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都受到了威胁。伊朗外长扎里夫今天5月15日到访布鲁塞尔，与欧盟外长莫盖里尼举行了会谈。据伊朗官媒介绍，这次会谈具有积极意义，朝着保护伊朗人民利益的良好方向迈进。伊朗外长稍后还将在布鲁塞尔与法国、德国和英国外长举行会谈，这三国都是2015年维也纳伊核协议的签署国。在到访欧洲之前，伊朗外长访问了北京和莫斯科。伊朗外长表示，这一系列访问的目的就是为了挽救伊核协议，要让伊核协定框架下的伊朗人民的利益获得保障。 联合国五常加德国与伊朗签署伊核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解除对伊朗的国际制裁提供经济援助，换取伊朗冻结开发核武器，但是这个协议不包含伊朗开发弹道导弹，而且一些有关核武开发的条款将在2015年到期。日本发表新版的外交蓝皮书遭到韩国的强烈抗议，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发表新版外交蓝皮书遭韩国强烈抗议，韩国政府针对日本政府15日发表的新版外交蓝皮书，对于日本屡次在外交蓝皮书中主张拥有独岛主权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马上撤销此蓝皮书。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15日上午召见驻韩国日本大使馆，特命全权公使水岛光一抗议蓝皮书有关独岛的技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15日上午的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18年版外交蓝皮书，其中也强调首相安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应朝鲜方面的紧密合作。蓝皮书还分析称，日中关系的改善取得了进展。韩国外交部15日还以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评论，指出日本所谓对独岛拥有主权的无聊主张，对于独岛属于韩国的事实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无论从历史上、地理上还是从国际法上看，都明确显示独岛是韩国固有领土。韩国外交部强调，日本政府必须认识到不断重复没有正当根据的主张对建构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有害无益，我们也将坚决对应日本方面对于独岛的一切挑衅。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副总理刘鹤今天5月15日飞往美国与华盛顿开启贸易谈判。这个星期是特朗普的谈判周，除了中国之外，华盛顿本周还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展开贸易谈判。刘鹤在华盛顿的谈判将持续到本周六。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他希望特朗普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能够有助于美中达成协议，不过他也强调双方的分歧非常之大。上周日，特朗普突然在处理中兴问题上改变态度，称他正在与习近平合作解开中兴的困局。特朗普还说他已经下令美国商业部寻求变通方法，让中兴恢复业务，避免中国大批员工失业。美国服装品牌盖普周一晚间发表公报，就一款 T 恤衫上的中国地图没有显示台湾而向中国道歉，并宣布该款产品从中国撤回，全部销毁。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的确，美国服装时尚品牌盖普是最新一家因所谓涉及中国主权问题向中国道歉的外国企业。事件起因是该品牌一款 T 恤衫上印制的中国地图上未显示台湾。据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下属媒体《环球日报》网站14日报道，当天有网友在微博上称注意到盖普一款 T 恤衫上的中国地图抹去了藏南、阿克塞辛、台湾、南海地区。环球网记者就此致电盖普中国总部，对方客服表示中国目前并未发售此款服装。不过盖普集团14日当晚发表公报称，该集团对这一无意的失误感到万分抱歉。公报同时宣布该款产品已从中国市场撤回并全部销毁。公报强调该集团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未来将致力更加严格的审查，以防止类似失误再次发生。根据中国媒体上传的相关图片，该款 T 恤衫上印制着一幅中国地图形图样。据人民日报此前报道，有近百中国网友就此在盖普官方微博账号下发推抱怨。盖普集团不是首家因触碰中国政治敏感神经而不得不公开道歉的外国企业，此前已有 美国万豪酒店、西班牙服装品牌 Zaha 等因在其网站上将台湾列入国家名单而不得不致歉。中国政府不断就此类事件做出强烈反应，四月底甚至致电美国等36家外国航空公司，要求他们停止将台湾列入国家名单。但美国政府就此也做出强烈回应，称中方此举为奥威尔式胡言乱语。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因官说案被以泄密罪二审判刑四个月，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介绍。
2013年9月，台湾爆发严重的司法官说案，沆瀣一气的高官及民代，包括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立法院长王金平、法务部长曾永夫、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等两位接受官说的司法高官曾永夫和陈守煌因此下台，但出面官说的柯建铭和王金平却全身而退。四年多之后，当时不得不出面处理此事的总统马英九，今天却被台湾高等法院以泄密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四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以上诉。柯建铭和王金平是因为透过电话商谈柯建铭所牵涉的全民电通背信案，在一二审有罪更一审无罪之后，希望透过法务部影响检察官不要再提上诉，被特侦组在侦办其他案件时碰巧监听到，特侦组检察总长黄世明于是向总统马英九报告，马英九找来行政院长江宜桦与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商议，但事后柯建铭主张那是特侦组侦办中的案件，依法必须保密，于是反控黄世明及马英九泄密。初审时法官认定构成泄密罪，但是认为依宪法第44条，总统在宪政上拥有院际争议处理权，本案马英九找来江宜桦等人商量，就是在行使专属于总统的宪法权限，判决无罪。但柯建铭上诉后，高等法院今天判决却认为本案并未涉及五院之间的争议，因此认定马英九有罪。马英九办公室今天表示，马英九当时电召江宜桦与罗志强会商因应可能发生的宪政风暴是负责的总统应做的事，判决没有考虑总统对宪法的承诺与对国家的责任。马英九办公室表示，为了政府未来行政权的运作，马英九将会上诉到底。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夏威夷火山喷发吞噬房屋阻断公路，特朗普宣布为重大灾难，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5月3日喷发以来，流出的熔岩已吞噬39栋建筑物和阻断当地公路，熔岩覆盖超过117英亩土地，并引发 6.9 级地震。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基拉维厄火山喷发列为重大灾难，并向夏威夷政府提供联邦资金援助，应对救援和善后工作。据 ABC 电视台和今日美国等媒体报道，夏威夷州长伊义致信白宫，促请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夏威夷面对重大灾难，并表示目前已有2000多居民撤离家园，州政府为了保护和帮助居民，未来一个月可能需要动用290万美元资金，州政府及县政府不胜负荷，急需联邦政府帮助。基拉维厄火山持续喷发后，美国地质调查局称火山再出现新裂缝，新裂缝位于普纳地热发电厂以东位置，为了安全起见，工人已经移走厂内5万加仑雾丸气体。地质学家警告，基拉维厄火山大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未来几天有可能会发生近百年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喷发出像冰箱一样大的熔岩。民防官员已呼吁附近社区居民对火山活动和有毒气体保持警惕，并做好接到通知后立即撤离的准备。
以上是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今天5月15日，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放映一部中国影片，这是中国导演毕赣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该片在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放映。今天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放映的两部影片，一部是法国片《开战》，由史蒂芬·布塞导演，另一部是美国片《银湖之底》， 由大卫·罗伯特·米切尔导演。在非竞赛单元，今天放映的影片是美国导演朗·霍华德执导的《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有关戛纳电影节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本台特派记者艾米的专题节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15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严重流血冲突的次日，联合国安理会周二国际标准时间14点将应科威特的要求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局势。周一，美国将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之际，以色列军队向巴勒斯坦示威抗议者开枪，导致巴以冲突最近四年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而流血冲突今天仍有可能继续。巴以冲突困扰国际社会数十年，今天预计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还能有何举措来阻止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呢？自美国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初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一国之首都，并决定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该地之后，中东地区冲突再起就已在预料之中。5月14日迁馆仪式正式举行，而自今年3月底就已经开始的巴勒斯坦人回归征程抗议集会活动也进一步升温，集会人群与以色列军队在边境处发生严重暴力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知有59人丧生，2000余人受伤，成为自2014年以来该地区伤亡最重的流血冲突。但如此惨重的结果未必能让冲突降温。如果说5月14日以色列庆祝美国大使馆迁馆的日子恰好是以色列宣布独立建国70周年的话，5月15日则是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之后开始走上流亡之旅的灾难日。日前的严重流血冲突是否会激发巴勒斯坦人回归征程抗议集会更激烈的反应难以预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15日在日内瓦召开记者会时担心地表示，在加沙参加抗议集会的任何巴勒斯坦人，无论他是否构成即时威胁，都有可能被杀。该发言人再次强调，致命武器只能作为不得已使用的手段。根据路透社15日发自加沙的消息，巴勒斯坦人周二正安葬日前被以军杀害的同胞。上午时分，巴以边境地带暂时平静，但一个多月以来巴勒斯坦人日日举行的回归征程抗议集会今天也不会例外。自3月30日回归征程启动以来，已经有百余名巴勒斯坦人在与以军的冲突中丧命。而在昨天的流血冲突之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一方面谴责以军屠杀，另一方面宣布全国大罢工，并全国哀悼死难者三天。日前的严重流血冲突引来国际社会一片谴责，土耳其与南非政府相继召回本国驻以色列大使以示抗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以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电话会谈，谴责以色列军队针对集会抗议人士的暴力行为，再次重申法国不赞成美国政府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的决定。耶路撒冷城的地位问题只能由相关各方在国际社会框架下解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巴以双方，特别是乙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欧洲联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周一也表示，欧盟呼吁有关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加拿大外长此前表示，让平民百姓、记者和儿童遇难的行为不可原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则表示，这些明目张胆违法人权的行为的责任人必须有所交代。巴以冲突可以说旷日持久，冲突的一个核心难题正是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东部，并将这座城市看作是以色列 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勒斯坦人则希望在有朝一日可以独立建国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目前国际社会将东耶路撒冷看作是备战领土，在其最终地位未能谈判解决之前，尚没有国家在这里设立使馆。特朗普政府的决定打破了这个国际社会认可的现状。联合国安理会周二将再次就巴以冲突紧急磋商，但数十年来联合国就巴以冲突尝试的种种努力都没能让该地区走出冲突。周一，美国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巴以边境爆发严重冲突之日，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10个成员国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联合国2016年就巴以冲突通过的决议始终得不到执行深表忧虑。这项决议案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巴勒斯坦预期建国的土地上建设移民点。这些国家表示，安理会必须支持其决议得到执行，否则这将破坏国际体系的信誉。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二出刊的法国两大日报即《费加罗报》与《解放报》不约而同的以美国将大使馆迁移至耶路撒冷引爆加沙流血冲突为头版头条。与此同时，法共人道报和天主教十字架报首页则关注国内事务，前者强调法国国铁的维修工人反抗改革的行动越来越激化，后者指出法航受驾驶罢工影响与总裁换人，因而前途未卜。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则见于《费加罗报》的企业版面。该报记者的文章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上周五提出全面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 EDP 的控股权。按照已经是 EDP 最大股东的中国三峡集团宣称，该收购案总价值约合 90.7 亿欧元，其中不包括三峡集团已持有的 23.3% 的股权。该报文章称，有关葡萄牙电力公司可能成为欧洲外资企业收购目标的消息已经流传一年多，期间中国三峡集团继续提高其持股，这一次则报价每股 3.26 欧元进行收购，同时还引发葡萄牙的舆论担忧。据当地媒体说，葡萄牙电力公司高层认为中国股东全面收购的计划来者不善，不过葡萄牙政府截至目前倒也没有出面干预这项并购。葡萄牙总理科斯塔日前对记者表示说，葡萄牙政府不反对这项收购。截至上周五， EDP 市值接近114亿欧元，净债务138亿欧元。费加罗报的记者说，如果该交易成功达成，将为中资企业在葡萄牙的收购再添一笔。自2010到2013年葡萄牙债务危机以来，中资企业一直积极收购买资产，涉及的领域从基础建设到保险和银行。而 EDP 葡萄牙电力公司在发电、输电和配电的一体化企业，按资产是葡萄牙最大的公司，其业务遍及巴西、西班牙和美国。另一方面，中国三峡集团在声明中特别强调，完全致力于保持 EDP 的葡萄牙身份和自主性。此一消息传出后，市场反应正面，葡萄牙电力公司的股价周一收盘时上涨近 10%， 每股达 3.4 欧元，比三峡集团提出的收购价还要高出一点。企业并购专家说，这是常见的操作手法，显示 EDP 等待其他的竞争对手，好比法国、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的能源公司提入竞标行列之中。这篇文章接着指出，此一收购计划还关乎测试欧盟是否愿意把其成员国主要基础设施企业的控制权转让给中国。 该交易也有可能遭到美国当局的阻扰，因为不仅在葡萄牙承担着该国发电机和配电装置的主要生产和销售工作，该公司在美国的风能和太阳能业务也不断地在增长，因此这笔交易势必会引来美国的审查。所以这也是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对中国并购交易态度的一次考验。文章还引述参与该交易的人士表示，中国三峡集团希望利用葡萄牙电力公司作为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国际扩张的平台。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欧洲的投资步伐。有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中国在欧洲购买或投资至少3180亿元的美元资产。同一时期，中国在欧洲的相关活动也比美国多出了 45%。 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班沙曼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N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今天的话题是印度对加拿大的稀客之愿。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二月印度之行激起的风波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两国关系中震荡。4月16日，他的国安顾问丹尼尔让在国会作证时缓和了印度情报机构策划贾斯帕尔·阿特瓦尔赴宴一令加拿大难堪的说法，只因信息协调不当导致加拿大政府犯错，以安抚印度。但印度人的怨恨比这更深刻，他们指责加拿大为锡克人的不满提供空间，在锡克问题上撒枫树糖浆，加剧印度的伤口。印度国家安全研究院院士、印度全球关系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主任萨米尔·帕蒂指，激进锡克教分子在加拿大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本，令杜鲁多政府对卡利斯坦问题的态度越来越软化。锡克庙禁止印度官员进入，引起了全印度的关注。今年2月，他在《卡利斯坦 2.0 锡克教分离主义的复兴》一文中做了这一指控。以建立锡克人国家为目标的卡利斯坦运动在1970年和1980年代达到高潮。1984年6月，印度政府出兵庞哲普占领金庙，致1000多人死亡。四个月后，总理英甘地被锡克卫兵刺杀。1985年6月，从加拿大起飞的印度航空182号航班被锡克恐怖分子炸毁，酿成329人死亡的惨剧。文中提及的锡克庙事件源于2017年10月回乡结婚的英国锡克教徒辛格被印度政府以涉嫌政治谋杀罪逮捕。12月加拿大14个锡克庙率先声明禁止印度官员、外交官和试图破坏锡克人社区的人进入。英国等15个西方国家数百家锡克庙响应，声势空前。印度英文杂志《看印度》也以外人之手为题，不点名批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等自由派白人政客光顾正在推动和资助新卡利斯坦恐怖主义的海外锡克庙，质疑在加拿大这个海外锡克人最多的国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21世纪以来，有50万人口的锡克人在加拿大政坛异军突起。公元2000年，杜新志当选卑诗省长，四年后担任联邦卫生部长。2015年10月20名锡克人当选国会议员，令庞哲普语成为加拿大国会的第三大语言。杜鲁多任命了四名锡克人部长，其中包括国防部长石俊。2017年展冕成当选为加拿大新民党党魁，这位联邦重要政党首位非白人领袖曾提议将印度金庙事件定性为种族屠杀，为此新德里拒绝给他发放签证。占人口 1.4% 的锡克人在加拿大政坛所占比重严重超重，令印度人困惑不满。有印度高级警官指，接管了加拿大大多数锡克庙的锡克激进主义分子展开了系列卡利斯坦主题活动，把被处决的恐怖分子渲染成寻道者。加拿大在政治上为锡克人对印度的强烈不满提供了空间。锡克人把印度航空爆炸案的策划者的照片供在庙里奉为烈士。2014年锡克正义联盟发起锡克人2020公投运动。2015年他们向加拿大总理哈伯递交了请愿书，要求转交给来访的莫迪。 庞泽普邦法院以煽动罪判处正义联盟五名成员有罪。正义联盟也在加拿大起诉莫迪，指控他要为公元2002年古吉拉特骚乱负责。今年2月，庞泽普邦首席部长阿马林德·辛格向到访的杜鲁多提供了九名遭印度通缉的加拿大籍锡克极端分子名单。名列其中的葛利·辛格在3月份反唇相讥，他在温哥华《乔治亚海峡报》呼吁加拿大紧急调查印度特工在加拿大境内的活动，并发起网络签名，声称印度情报机构捏造阿特瓦尔和卡利斯坦运动的关系，以创造机会锁定加拿大境内的卡利斯坦问题。4月27日，印度斯坦时报又披露名单上另一位住在温哥华的锡克人哈迪普尼杰尔，曾在4月13日被加拿大皇家骑警拘留不到一天就被无条件释放，名单上的其他人也都没有被加拿大警察拘留或审问。这类信息传回印度，无疑会平添印度人对加拿大的锡克之怨。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以酝酿更大冲突，加沙昨天有58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射杀。法国谴责以色列射杀巴勒斯坦人，指出巴勒斯坦人有权得到和平与安全。北京呼吁加沙冲突双方，特别是以色列一方克制。中国外长王毅明天到访巴黎，开始欧洲拉美之旅。伊朗外长访布鲁塞尔，与欧盟外长和法德英外长会谈。日本发表新版外交蓝皮书，遭韩国强烈抗议。中国副总理刘鹤飞往美国，开启一周的贸易谈判。美国盖普集团就 T 恤衫中国地图向中国道歉。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因官说案二审以泄密罪获刑4个月。夏威夷火山喷发吞噬房屋阻断公路，特朗普宣布为重大灾难。中国导演毕赣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今天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放映。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本周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来说，是展开全方位的紧锣密鼓贸易谈判的一周。这周，美国要与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如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及中国等来谈判。首先，今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应该与欧盟贸易专员塞西里亚马勒斯托会谈，就美国进口钢铁 25% 来自欧盟以及 10% 的欧洲铝材钢铁进口税宣布暂时停止，一直到5月31日午夜截止。罗斯周一说，由于我们将接近6月1日的截止期，我们希望彼此能够获得一个合理的结论。如果不能，如果欧盟与美国谈判没有结果，6月1号这个海关税将进入实施。欧盟若想最终能够获得豁免这项关税，华盛顿方面严厉要求欧洲市场要更大的开放，但欧盟也要求在美国伙伴谈判之前，美国要采取完全且无条件的给予他关税豁免权。另外，本周关键性的谈判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由于协议很快即将到期，所以情势紧急。几个月来，在特朗普的要求下，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进行协商，共同努力，以期让这个将近25年历史的老旧协议更能够符合目前的情势。特朗普形容这个协议对于美国的企业与劳工来说是灾难性的糟糕。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近了，因此特朗普的谈判代表们得快马加鞭。目前共和党还以多数控制美国国会，但如果民主党在11月初获胜的话，对于新出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否被通过，则可能命运改变。特朗普政府目前可以利用一个在国会所谓的快速通过程序，他允许总统可以让国会针对 商业协议来投票，而国会没有可能提出修正案。目前国会议员还没有表示他们是否同意延长这项程序，虽然特朗普要求把它延长3年，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进展，那么这些贸易协商将可能终止几个月的时间。上周罗斯承认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够快速地获得进展，那么我们将不能在年底之前进行贸易协商。周一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两人都表示，他们打算快速达成一项协议，不过直至目前为止，双方的讨论都卡死在原来老规条上。美国要求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生产的汽车要采用更多的美国元素，这些贸易谈判的进行也正值欧盟与美国正处于因特朗普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而进入的紧张情势下。同样的，也是在今天周二，美国将展开与到访的代表习近平的中国副总理刘鹤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谈判直至周六为止。罗斯也表示，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可以有助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不过罗斯同时也指出，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的意见分歧很大。在美中贸易谈判桌上，除了美国要求中国努力缩减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之外，还有中国电讯龙头中兴公司的档案也要提出讨论。美国此前指控中国电讯巨头中兴公司违反对伊朗与朝鲜的贸易禁运令，因此在4月1日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出口美国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所必需的芯片等的产品给中兴公司。特朗普的这项决定可说打中了中兴公司的膝盖脊背，跪地求饶。中兴宣布，因为美国的这项制裁，该公司得停止他们主要的业务经营。而同时，特朗普还责成其商务部长罗斯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可能在美中两国贸易上取得一个整体的妥协方案。不过前景并不确定，因正如罗斯周一指出的，我们正在执行的任务是一个不属于我们部门权限的决定。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访中国电影史专家路易莎，中国电影赶超好莱坞的路还有多远？各位听众，2018年4月28日，总投资500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达166公顷的东方影都在青岛宣布竣工开业。也许与5年前奠基动工仪式明星荟萃的场面相比，开业典礼颇显低调。中国媒体的报道似乎也少了一些当年的热情，但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巨所彰显的雄心，吸引了国际舆论对这个中国好莱坞的关注。高科技的摄影棚、音效一流的大剧院已经落成，中国电影追赶甚至超越美国好莱坞的路还远吗？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电影史专家、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师 Luisa Puydondino。 Luisa Puydondino 的中文名字是路易莎，她出生于意大利，曾在中国学习，目前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讲授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欲与美国好莱坞竞争的雄心并非始于今日，东方影都最终落成开业意味着什么呢？中美在电影市场上的竞争的确并非始于今日，这种竞争一直存在，尽管它曾经随历史环境而起落沉浮。在此之前，可以说这是一场不对等的竞争。开始时，中国力图把握美国电影的特点，研究其技术，但中国逐渐从美国电影也从其他国家电影中学到了应该掌握的知识，并纳入中国元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此时起，中国电影开始关注好莱坞电影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它的产业特点。中美的竞争如今不仅是商业竞争，也是软实力竞争。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不惜代价打造这个规模庞大的电影城，显示出中国坚定的决心，既不想听任美国电影独占中国银幕，也希望能吸引外国投资人来中国拍片。也就是说，这背后有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在市场层面开始和美国竞争，2013年和2014年间，中国国内新建电影院的数字大幅增长，中国影院数字已经超过2万，中国方面的决心可见一斑。当然，从影院数字、播映数字和影片数字来看，中国目前还在美国之后屈居第二，但我觉得中国好莱坞已经发出了挑战，竞争结果如何当然还无法知晓。不过如果说好莱坞已经意识到中国电影正成为不可小觑的竞争者的话，这场竞争目前还主要局限于中国国内市场。中国荧幕上国产大片正逐渐抢走美国大片以往的风头，美国电影人于是开始尝试合作拍摄，以便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但在国际影坛，中国大片显然还难以真正撼动好莱坞的霸主地位。路易莎指出，正如中美合拍的影片《长城》在国外就未取得成功，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未像想象的那样成功。然而《长城》一片可以说集中了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影坛的雄心，与美国电影试图以合拍方式取径开拓中国市场的努力。如何解释它的失败呢？路易莎表示，我个人认为此片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因为它完全是以市场逻辑设计而成，注重市场效益而忽视影片的质量，这就不可能成功。就中国层面来讲，观众可以看到影片试图展现中国国家变得强大，变得自豪，但电影语言不像在其中国影片中那样有说服力，所以没有能像其他影片那样去说服中国观众。同样，这部影片对于外国观众来说也还是太过异国情调，无法取悦美国观众。在法国，可能有人会说，相比同期推出的其他中国影片，《长城》的票房还不错，因为毕竟这是张艺谋的作品，而且这部作品传达的信息仍然符合一部分观众对中国的文化想象。但法国观众对这部影片的关注远不如他们对张艺谋其他影片的热情。到目前为止，在法国，《大红灯笼高高挂》仍然是票房最高的中国影片。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电影还是好莱坞影片，如今都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正迫使电影人，尤其是导演，调整影片的内容。在过去，中国被看作是异国情调，如今中国电影正尝试一种更强有力的、更加普世的好莱坞式的视角，以便在国际上取悦更多的观众。但是一部只以市场、只以盈利为重的影片往往会变得不伦不类，没有观众会喜欢这种不伦不类的影片。但是好莱坞电影一向注重商业逻辑，却独霸世界影坛近百年。如今中国雄心勃勃，要向世界输出自己的软实力。中国既不缺财力，同时也正掌握必须的技术手段。那么中国好莱坞要成功还缺什么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吗？从中国市场来看，我觉得中国现在什么都不缺，中国拿得出资金。我们也看到了最近三四年，中国国产大片在国内市场票房已经超过了美国大片，中国电影已经达到了与美国影片竞争的目的。自2000年起，中国国内市场票房收入每年都以超过 30% 的速度成长，相当可观，中国票房收入是世界第二。那么中国电影要想面对美国电影确立自己的地位还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国产大片为什么还不能在欧洲或美国市场上取得预期的成功呢？我觉得是中国影片还缺少真正的普世内容，也就是可以让西方观众可以看懂，可以深入西方观众的想象的内容。比如冯小刚的作品，冯小刚的作品在中国很成功，可以说他是目前中国电影界最引人注目的导演之一，但他始终无法在西方赢得观众。他所谓的不足之处是他讲述的故事太中国化了，很难被其他地区的观众所理解，西方观众很难与这种中国现实产生共鸣。比如他的影片《我不是潘金莲》终于在法国得以放映，我觉得那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作品，场面调度很特别，很有创意，故事也很好，而且应该可以满足各种类型观众的兴趣，但却并没有吸引很多的观众。我个人认为这实在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comme il l'aurait mérité en plus, hein, parce que moi, je, personnellement, je le trouve vraiment un bon film.
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正是有些导演比如冯小刚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很成功但却难以在国际市场获得承认而另外一些导演比如贾樟柯他们的作品在国际影坛受到欢迎在国际电影节上摘得各种奖项但在中国国内这些作品或者不被允许放映或者未必取得同样的成功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西方电影发行人对此负有一部分责任开始的时候王小帅贾樟柯等人的独立电影因为在国内无法通过审核所以作品无法在国内上映但可以在国外放映所以包括戛纳在内的国际电影节经常希望能帮助这些难以得到政府支持的中国导演我不想评判谁好谁坏不是要说贾樟柯的影片和冯小刚的作品谁的更好更何况他们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抛开这种价值评判我觉得这些独立电影得以传播了一些让西方观众看到中国改革光环背后的阴影看到飞速现代化背后的故事这可能让他们感觉这才是中国的故事于是讲述另一种中国故事的影片就难以赢得观众贾樟柯王小帅等人的影片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者电影更接近西方人的兴趣至少是比较接近法国观众的口味所以能赢得观众但同样是这些导演他们独立拍摄的这些作品原本虽然是为中国观众而做但他们在中国却很难成功中国观众很多时候是出于好奇而去看这些电影因为他们在国外获奖了但他们其实对这样的影片并不感兴趣因为影片反映的往往是他们每天面对的现实传统上中国人看电影是为了娱乐不喜欢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仍然是自己每天面对的生活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当然他们也许不喜欢看那些展现生活中比较灰暗的侧面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从历史上讲无论是哪一个时代中国人去电影院都更是为了宣泄取乐不想看那些让他们看完之后让他们比进电影院之前更情绪低落的影片就是说传统上电影在中国的基本功能是娱乐。当然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影院的多样化。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中国虽然不断修建新的电影院但这些都是播放大众化的商业片的影院而不是放映艺术与实验电影的场所。这样的影院有但非常少。那些有作者电影特点的影片我不是特指那些展示生活阴暗面的电影其实这样的电影现在在中国也已经过时了。如今有些电影虽然也会展示生活中比较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面有些电影甚至并非真正显示阴暗面但这些影片通常仍然是资金投入有限的作品是作者电影没有得到大制片人的支持这些电影即使获得审查部门的许可销量也非常有限因为发行人会担心这些电影票房收入太低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电影节上首先放映那些大众化的影片赢得票房然后才放映几部作者电影但放映的时间通常不是观众可以去看电影的时段所以必须增加这类电影院让中国观众至少可以有选择可以去看一些与众不同的片子谈论中国电影不可能绕过电影审查这个话题如何看审查制度对中国电影业的影响呢的确谈论中国电影不能不提电影审查这种审查确实存在不仅是针对国产电影而且也针对外国电影以及与外国合拍的电影中外合拍电影现在越来越多因为这样可以绕开每年进口外国影片不得超过34部的配额而且审查近期也进一步加强在习近平任下影片内容需要符合各种各样的道德标准或政治标准影片必须展现中国光鲜的一面必须展现中国是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的文明国家中外导演因此都知道必须怎么做但这些年的观察之后我觉得中国导演还要面对另外一个因素的制约在越来越严的政治审查制度之外还有全球化带来的另一种审查如果一个中国导演想拍摄一部比较与众不同的作品一部不只靠特技处理来吸引观众的影片不去讲述一个神话故事不寻求宏大叙事不编造完全不现实的故事只想拍摄一部作者电影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搬上银幕讲述他们的寻常故事 那么首先他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提供资金的制片人，而制片人马上就会想他要投资的影片是否能赚钱。也就是说，导演需要多面作战，要面对众所周知的审查制度，也要面对众口难调的中国观众。而正如前述所说，中国观众传统上去电影院是为了娱乐，是为了忘记烦恼。可以说，市场法则正形成一种比现行审查制度更重要的制约因素。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中国电影史专家路易莎的采访，中国好莱坞是否已经具备了赶超美国好莱坞的条件？东方影都开业显示中国电影有雄心也有财力去与美国好莱坞一比高低。但如果说市场法则带来的自我审查并非中国独有的话，中国电影对比好莱坞则更多了一项政治审查。听众朋友，本次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和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好，戛纳国际电影节本周二5月15号在主竞赛单元与媒体观众见面的影片分别出自法国和美国导演之手，呈现出两个社会和两种电影文化的巨大反差。一种注目单元终于推出了中国新锐的年轻导演毕赣的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这也十分值得令人期待。戛纳电影节的一种注目单元自1978年创立，这是竞赛单元的平行单元，目的是要鼓励不同视野和风格的电影类型。不少导演就是通过这个单元进入了戛纳影展，随后开阔出了更大的国际电影的视野。据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艺术总监弗雷蒙先生介绍，今年的电影节尤其注重挖掘新人，而今天的一种注目单元推出的中国导演毕赣正好就是一个中国电影目前最重要的潜力股之一。2015年，他执导的首部电影作品《路边的野餐》就呈现出了十分独特的风格，通过平淡的故事、不断运用的长镜头，传递出一种不可言喻的情绪和感情。毕赣将自己创作的24首诗歌也贯穿于整个影片之中，更将浓重的生活感和文化气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交融在了一起。《路边野餐》因此也获得了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影人的单元最佳新导演银报奖，以及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奖等多个奖项后，今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一种注目单元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电影节在宣布入围片时对毕赣的评价就很高，认为他继承了台湾的名导侯孝贤和英国名导林奇的风格。这样的评价对一个年轻导演是一种鼓励，但是同时也会是一个陷阱。毕赣出生在贵州的凯里，和今年进入主竞赛单元的贾樟柯与他的老家山西汾阳的关系一样，毕赣也将他最熟悉的凯里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让一个十分普通的地方具有了预言和传奇的色彩。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毕赣呈现出的故事与《路边野餐》十分不同。男主人公在逃避多年之后回到了故乡凯里市，开始寻找自己曾经深爱并从未在记忆中消失的那个女人。影片的主角是由黄觉和汤唯演绎的。还要介绍的另一部一种单元推出的影片出自意大利的导演瓦雷利亚·格利诺之手。这部名为《幸福》的影片故事梗概是两个性格和生活轨迹截然不同的兄弟，在悲喜交加的生活漩涡中，艰难的条件成为两个兄弟互相了解互相探索的契机。且看意大利的这位导演如何诠释兄弟情这种全球共同的话题。在主竞赛单元，法国导演斯特凡·布里塞的新片《战争》讲的是一个公司倒闭引起的劳资纠纷，这是一个工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战争。这显然是一个近几年来法国导演对社会主题关注的继续，是一部可称为有政治倾向性的影片。
Monsieur Bandori, Vous étiez engagé à protéger notre emploi, pas un an, pas deux ans, pas trois ans, pas quatre ans, au moins cinq ans. Est-ce que vous tenez votre parole, vous ?
Oui, le groupe, il a tenu ses promesses.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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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ne demande pas votre pitié.
在影片中和领导阶层据理力争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工会领导是由法国演技型的男星万森特·林顿演绎的，这是他与导演布里塞第四次联手。2015年林顿因为成功地演绎了同样是布里塞导演的衡量一个人中的为生活所困的失业者，获得当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衡量一个人一天就是一个法国式的当代社会主题片。今年两人再次联手的黄金搭档能否打动评委之心，答案将于周六晚上揭晓。另一部周二放映角逐金棕榈奖的是美国导演罗伯特·米歇尔执导的《银湖之底》，这部影片讲的是主人公一段奇异引发的连串故事。33岁的萨姆住在洛杉矶，虽然没有正式的职业，却依然渴望出人头地。当一个年轻神秘的女邻居失踪之后，他决定去寻找这个女人，并在城里展开了一段调查。而这段调查使得他不得不直面天使之城最为黑暗的一面，理清和丑闻以及阴谋有关的失踪以及神秘的谋杀案件。周二放映的这两部明显代表着法国和美国截然不同的当代电影的风格。法国的影片注重写实和社会意义，这类影片往往也会获得观众的共鸣和好感，至少在法国可能会有不错的票房。而美国片显然则更加注重剧情变化带来的吸引力，将人生和人性扩大、放大甚至夸张，造成强烈的荧幕张力。戛纳电影节的魅力也正在此得到了体现。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以酝酿更大冲突，加沙昨天有58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射杀。法国谴责以色列射杀巴勒斯坦人，指出巴勒斯坦人有权得到和平与安全。北京呼吁加沙冲突双方，特别是以色列一方克制。中国外长王毅明天到访巴黎，开始欧洲拉美之行。伊朗外长访布鲁塞尔，与欧盟外长和法德英外长会谈。日本发表新版外交蓝皮书，遭韩国强烈抗议。中国副总理刘鹤飞往美国，开启一周的贸易谈判。美国盖普集团就 T 恤衫中国地图向中国道歉。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因官说案二审以泄密罪获刑4个月。夏威夷火山喷发吞噬房屋阻断公路，特朗普宣布为重大灾难。中国导演毕赣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今天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放映。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15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Gorina 演唱的歌曲 Il Fait Chaud。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Benjami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Je descends sur la plage, le soleil tape sur mon dos. La mer est calme et bien sage, le sable brûle ma peau. J'enlève mon chapeau de paille, lunettes de soleil sur le nez. Il y a du monde en pagaille, des serviettes roses et des beignets. Sécheresse. Il fait chaud. Oh, oh, oh. Un homme court sur le rivage, nageur sauveteur en pleine action. La foule se lève sur la plage. Fausse alerte, circuler, c'est bon. Réconfort, glace vanille fraise. Biscuit qui croque entre mes dents. Petite fraîcheur à trois françaises. Je m'allonge, je me détends.